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这几次的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大使命经文，不是在一次里面出现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是第一次。那是什么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因为他们怕犹太人，他们把门关起来了。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如果大家要看的话，你回去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你马上就看得出来他到底这边讲的是什么。为什么呢？他底下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提示。那第二次呢，是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为什么说第二次呢？请看看底下的背景啊。十四节是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愿你们平安。大家看到吗？一个是在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就是说都在了。为什么十一个门徒？犹大已经死了，所以十一个门徒就是所有的门徒都在。所以有一次门徒不在，因为多马他不在。圣经告诉我们说，除非我把我的手探入他钉痕的手和他肋骨，要不然肋骨的旁边，要不然我不相信。所以你就看到说，有第一个晚上，还有下一周第二次。所以这边他告诉他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再下来的时候，马太福音前面第一次和第二次，我们都知道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现在马太福音的背景，大家看一看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这一次在加利利了，这一次比较靠近是第四，耶稣总共跟他们同在四十天，可能是最后的其中一次的见面的机会，不是最后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那在这一次的时候，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使徒行传，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了这句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去了，所以他升天了。所以这是圣经以前讲的。如果大家回头来思想的话，这五处的经文，路加福音这一段我们比较不敢肯定是在什么时候，但是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当记载门徒与耶稣同在的时候，耶稣做同样一件事情，我差派你们去，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并且门徒在跟耶稣见面这么长的时间当中相处，他应该可以记载很多的别的内容，但是他没记载这一些，他就是记载这几段话，告诉我们说他们知道耶稣的心意了。如果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教导讲道都提到说，你们就是这见证人，你们就要出去，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地极，圣经多次的给我们看到，一直传到地极，传到万邦，传到万民啊！这个教导里头是上帝很清楚的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约翰福音，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快给大家浏览一下看一看。 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请问父上帝怎么差遣主耶稣呢？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我们一起背好吧。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差他的儿子来，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主差派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所以如果主耶稣按照神差派他的方式来差派我们的话，也同样的是差派我们去叫众人在他里头能够得到救赎的恩典，叫他们不致定罪，不致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使命，要叫我们跟我们相处的人，我们认识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很奇怪的一件事，当你打开《使徒行传》，你看到这些使徒们很落力在传福音，很落力的去做福音的事工，从来没有看到《使徒行传》有重复讲到大使命。如果我们仔细看《使徒行传》讲到的这些使徒们，他们讲到的信息当中，他们也没有说啊，对了，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没有提到大使命的内容，为什么呢？虽然大使命是一个命令，但是这些门徒经历了耶稣，看到他被钉死，又看到他复活了，所以问题不再是说他们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命令，而这边关键的地方是，这一群人如果看到主耶稣已经复活，以荣耀来向他们显示的时候，他们还能够闭口不言吗？他们能够还把这个好的消息把它收藏起来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说，这一群人出去的时候是充满喜乐的，好像当我们看到这些资历的矿工被放出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欢喜快乐，而这些参与能够抢救的人，他们也是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给我们这个使命不是一个重担，不是一个说哎呀让你很苦，我不想传福音上帝啊。所以有人就说啊，大概大使命啊是给当时的使徒，那如果要再讲的话，是给今天的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因为上帝没有给我很好的口才啊，我这个口才不好，所以呢不要传福音好了。其实不是你的口才好不好，而是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这福音的一部分了。意思说，我们在别人的面前，就算你不开口的话，你就是福音。有没有听过圣弗兰西斯这个名字呢？ St. Francis of Assisi， 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家里面开这个布绸卖布的店，父亲要他继承他的这个商业，但这位年轻人他被主呼召的时候，他说我要一生跟从他，并且要做一个非常贫穷的跟从者。到一个地步，他把所有的这个好的衣服都拿走，穿上最粗劣的这个布料，也要赤着脚走在路上向人传福音，甚至向穆斯林传福音。结果很多的人跟从他，以后呢他就成立了 Franciscan Order， 就是我们现在把它翻译成方济会，方济会的一个差会，是天主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会。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在世界各处来传福音。圣弗兰西斯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啊，我们基督徒无时无刻，每时每刻都要传福音，如果有必要的时候开口传。 Preach the gospel all the times and if necessary use words，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开口讲，意思是说我还没开口讲以前我就是福音了。请问今天假如我们到餐馆去吃午餐的时候，我不就算是我不对这个服务员传福音的话，我能不能让他看到我就是福音？我能不能关心他的需要，而不是说哎呀你没有照顾我的需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把好的消息传给人，而我自己呢就是好消息的一部分。如果上帝可以把我这个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哎呀这恩典太大了，我也希望别人也领受这个恩典。所以我们今天领受恩典的人绝对不再像以前一样看到自己的需要，而是看到说你和我是一群被差派的人，上帝差派我们去到这个世界，他说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怎么差派我，我也要照样差派你们。请记得当耶稣对门徒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刚刚经过一个非常大的恐惊，他们刚刚看到他们的主被杀了，现在突然间主出来了，他们不晓得相信好还是不相信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是不太相信，连多马还不相信。在这种情况底下，主耶稣就说我差派你们正如同父差派我一样。所以上帝不是说哎呀你准备好了哈，你已经信主啊20年了，现在可以把你差到日本去了。在我信主的那一刻，我就是 变成一个被差派的一个团体。在我信主的那一刹那，我就是在这个被差派的团体里面的一份子，不管你选择要不要，你就是成为一个被差派的人。当你有这个思想的时候，你知道说哎呀你的身份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宝贵，因为是永世的主，创造宇宙的主。主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这个所以是跟在他的权柄底下的，带着他的权柄出去的，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一群害怕的门徒，主说我差遣你们，也有在下来的时候慢慢的内容越来越多了，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到万邦，你们要到众民当中。如果你看众民这个字在马可福音里头是 all creatures， 所以有的被造之物，所以意思说啊，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你家里面的狗和猫都要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被改变了，因为你是一个福音了，你是一个好处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 看到主的恩典，知道说我们是一群被召唤的人，但那召唤有个对象是到万民去，去到万民当中把好处带给他们。当然今天在美国我们也可以说，就算是我们不出国，全世界已经都在这个地方。有一次我们到芝加哥去参观一个学校学区，里面他们告诉我们啊，芝加哥的人口啊都 represented by the school district， 他们的学校区里头学区里头就包含了，他说100多个不同国家的 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们。原来上帝已经把这些不同的文化放在这个地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把主的福音传扬出去。几年前，我们母堂恩友堂差派了第一位宣教士，从自己的地方派出去的。我们当中也认识他，叫黄秀筹传道，苏敏。我介绍一下苏敏。当他在教会里面当儿童传道的时候，一到他自己有可以拿假期的时候，他就去到前线去做宣教施工。他拿自己的假期日子啊，他公假也好，他请假也好，他就是要去做宣教。他的心里面一直在宣教，关心这些世界上的需要。有一天我们两个在商讨分享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我听了之后，我对他说，苏敏姊妹，你现在是假期去宣教，如果有一天我们教会差派你去当宣教士，你假期的时候回来看我们，其他的时候你都在宣教工厂，你觉得好不好？我不晓得大家，如果你的上司对你这样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要把我赶走了。苏美传道马上站起来，他流着眼泪说，牧师啊，我等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他心里面就是要被拆派出去。结果我们祷告，长老们祷告，执事们祷告，全教会祷告，以后我们知道说神的确要拆派他去。结果他到了香港，在印尼女佣当中来服侍。你晓得在香港的印尼女佣有多少人吗？不是一万，不是两万，将近15万的印尼女佣在那边。礼拜天的时候都在维托利亚广场，黑压压的一片，没有人关心他们，被欺负的时候没有人爱他们。苏美传道就在他们当中劳力的关心，一个个的带领他们。现在他已经栽培了培养了好多基督的门徒。那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相当有地位的人说，太浪费了，差派一个我们讲中国话的人去到不讲中国话的人当中，太浪费了，把他派到中国去多么好。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万民，他们有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中国成为我的门徒而已，是万民，包括中国。但如果上帝给我们的负担是要去中国的话，去中国。但上帝的心意绝对不是把我们停陷在中国而已，我们必须要开广这个视野。所以请大家未来这一段时间，这几个礼拜祷告，神啊，你要我关心什么国家，你关心哪一个国家，你关心哪一个地方的需要。有一个宣教士叫马里逊，200多年前来到中国，来中国的时候没有办法进来，还是受很多的拦阻。结果呢，好不容易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以后，他死在中国，埋葬在澳门。现在你还在澳门上看到他的坟墓。马里逊他有个好朋友，他的同事叫米连博士，米连博士这个语言专家，他请米连博士帮助他来编中英字典，编中文字典，并且他们在马六甲，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在那边建了英华书院，以后呢建这个印刷厂。中国的第一份报章是在马六甲印的，所以马来西亚对中国有很大的贡献，在马六甲印的，把他带到中国去。米连这个语言专家啊，他讲说啊，如果你要精通中文，人的身体要铜造，肺腑要铁质，有老鹰的眼，使徒的心，还有马普萨拉的长寿。你说一个老外来学中文容易吗？好难啊！但是大家，如果你去看看当年 把中国的四书五经，把重要的经典翻译成英文的人，很多都是宣教士。并且现在我们要去查最好的翻译，你要查 James Lake 他翻译的《论语》，不是老中翻译的，因为他们翻得太好了，下了多少的功夫。我们当中有福州来的弟兄姊妹吗？好，不要举手，因为我要讲下面的东西呢，不是让你很体面的。1847年的时候，鸦片战争之后，签了南京条约之后，开放这个商港，美国卫理公会派了两个宣教士到福州。1847年，你知道福州的人心里面多刚硬啊！第一个信主的人是1857年受洗，有10年的功夫。宣教士里面后来又来了一个，因为当中一个死掉了，你说太浪费了，把三个宣教士放在这个地方，10年没有看到任何的成果，其中一个还死去了，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有没有人信主。但是今天你到福州去，看到上帝的恩典何等的大，为什么呢？宣教士，神差派他们，他们就去了。我手上有一本书，它是《回首百年殉道学》，是1900年庚子年的时候，189位外国的宣教士在中国丧命的一个记录，里面图文并茂，有这作者用了10年的功夫把他们都记录下来，也有他也做了一个表，这么大的这么长的一个表，189位死在中国的宣教士的名字，从什么地方来，在中国做什么，189位在一年里头付上代价。你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1900年过了之后，以后不要再派宣教士好了，是想也想不到。过了5年之后，在中国的宣教士差不多这个增加了将近一倍。为什么呢？大家就是知道说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要去到中国。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不要说我没有口才，我不能够做。你能够祷告吗？能够为宣教士祷告，为宣教师工祷告，为教会祷告，求教会，求上帝使教会有使命、有意向，并且呢有计划，好好的把福音不但是在我这边身边传给我自己、我的家人，传给我的四围的人。今天下午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有一个训练，告诉大家说怎么传福音啊。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希望，说可以教大家说怎么向家人传福音，回到中国去怎么把福音传给我的家人，家人从中国过来了跟我们住在一块，怎么把福音好处传给他们。求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教会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让主的教会在这边被建立，在四处被建立，在我们邻近被建立，在远处被建立。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的时候，好好的来看到主的恩典，这是主耶稣所关注的事情，这是主耶稣的教会应该有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这是大好的消息，并且圣灵要在我们的身上做我们不能够做到的事情。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在未来几年当中祷告，说是神许可的话，我们这里有宣教士被派，不一定到中国，可能到世界各处，让主来使用。我们也求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来带领。今天开始的英文崇拜是一个小小的开始，我们应该为这个英文崇拜祷告，让英文崇拜在这个社区里面产生一个做盐做光的一个作用。我们也祷告英文崇拜将来在12年之后，希望不要到12年之后他们就会超过我们这里所做的人，绝对是可能的。我上周对这一群年轻人说可能吗，他们也决定说是可能的。 因为他们的对象很多，挑战大不大呢？非常大。是不是不能完成的事工呢？是的，靠着自己，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凡事都能做。您是一个富有意向的、富有使命的人吗？今天你是了，因为主耶稣要他所有的门徒们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刚才我们说到智利矿工的时候，那位在宾州制作钻头的老板，当他听到说这些工人没有办法很快被救出来的时候，他就赶紧的把他最好的工具送过去。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能够睡得着，特别当我知道我拥有可以帮助他们的科技，当我有办法来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不帮助他们 I can't sleep。 我们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来思想你的恩典，不但是停在我们身上，也是靠着你的恩典要传扬给我们周围的人，不单单是我们的亲友。主，你若是许可的话，让克林郡恩友堂有弟兄姊妹愿意靠着你的恩典被差派去到你要他们去的地方，主，或许是中国，或者是中国以外的地方。主，我们也今天为着中国祷告。主，现在也有好多的团体准备差派宣教士，甚至要到穆斯林的地方去当宣教士。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保守看顾他们，让这个事工不单是造就中国教会，也造就全世界的教会。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